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目前查克老师分享关于大灾期的预言以及即将临到地上的基督国度。今天在这个节目中，他将谈到撒旦如何高抬自己，还有神对摩押的审判。好，请您一起看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从第十二节开始，请留心听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得着灵的喂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开始这一次的查经时间了，请看旧约以赛亚书的第十四章。目前呢，我们讲到的这个预言呢，从兽或者敌基督身上转移到他权柄的真正来源撒旦的本身。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撒旦呢，一连说了五次我要我要，而这正是宇宙罪恶的起源，这是对神的统治和神国度挑衅的开端。这一切呢，都是由于撒旦以自己的意愿来对抗神的旨意。呵，这真有意思啊。撒旦的五次我要最后呢，就带入到高潮，我要与神同等。以西结书谈论撒旦呢，曾经是个受告的基路伯。挺有意思的是，天上的基路伯负责保卫神的圣洁，可能呢，撒旦是基路伯的首领。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提到撒旦的时候，以推罗王来称呼他。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十二到十五节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啊等等。第十五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啊，接着呢就讲到撒旦的堕落。以赛亚明确地告诉我们，撒旦犯了什么罪？撒旦宣称我要我要我要啊，这与神的旨意呢相抵触。任何时候，你的意愿违反神的旨意呢，就是罪，那就是悖逆神。当我们无法照着神的旨意去行事，无法降服顺服神的旨意，这就是罪。撒旦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坐在那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神的众心指的是神的众天使，我要高举自己在众天使之上，我还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哇，真有意思啊。撒旦宣告我要我要的高潮就是我要与神同等。当撒旦到伊甸园引诱夏娃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诱饵呢？他说啊，神不让你们吃那果子，是你们吃那果子的日子呢，就会像神。你想要像神吗？那就吃了这果子。这就是撒旦所用的诱饵。他自己呢，上了钩， 也用同样的诱惑像神一样，这个诱饵啊，来引诱夏娃。神呢，不要你们吃这个果子，是因为神害怕你们会像他一样。今天如果有任何的宗教想要让你成为像神一样，把你呢摆在神的种类当中，说哎，你死的时候呢，你和你的妻子就会像神一样了啊，你们要去自己的小星球，这你可要当心了，因为这恰恰就是让撒旦上钩的那个鱼饵。然后呢，他又用同样的饵去引诱夏娃，就是要你相信自己可以成为神，认识你里面的神啊，要你呢自我肯定。自我肯定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神，这是我要知道的，这不是很好吗？哎，真是可悲呀！许多人呢被这种想成为神的欲望所迷惑的。我里头的神能够祝福你里面的神，那就是自我肯定吗？撒旦就是这样堕落了。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有意思的是，神要再次按他的形象来塑造我们。起初呢，神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由于人的悖逆，想要与神同等就堕落了，失去了神的形象。罗马书第五章的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但我环顾这个世界，我已经无法看出神起初创造人的本意了，因为这个世界已经面目全非，我们看到的呢，只是堕落的人类，人贪得无厌，人心充满着怨恨和贪婪，我们呢，还看到完全被自己的肉体情欲辖制的人，这完全不是神原本希望人类过的生活，这更不是神的原本心意。我们看见呢，是人类堕落之后的光景。但是呢，即使人类堕落在罪恶之中，神仍然来触摸我们。今天神愿意在你的生命里做工，恢复你因为堕落而失去的灵性。神要恢复你，使你重新得着他的形象。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德后书第三章的十八节里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这并不是说我就是神，也不是说我将成为神啊，我始终是我，但是借着神的灵所塑造，我将会变成耶稣基督的形象，这样啊，我的心思意念将被爱所充满，不会有贪婪或者是自私的念头，而要呢再次被造，得着耶稣基督的形象。撒旦呢就是这样堕落了。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上堕落？你说你要高举自己，你要与神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这是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的十五和十六节。哦，当你看到撒旦堕落到地狱的时候，你会说，哇，这不就是那个经常扰乱我的家伙吗？他不就是那个给宇宙制造了许多麻烦的人吗？哇，瞧他那副狼狈样子啊，那将是一副精彩的景象。第十七到十九节说，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列国的君王俱各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 好像可憎的侄子以被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君王呢，都被埋在坟墓里，在墓穴中，但你呢，却要被抛弃在坟墓之外。以赛亚书14:20-22说，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恶人后裔的名必永不提说。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在世上修满诚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最近你遇见过任何巴比伦的人吗？他们已经不存在了，神已经把他们全都剪除了。巴比伦人的名号连子带孙一并都被剪除了，巴比伦人人家家庭都已经不复存在。23:24说，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珠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这是一段大有能力的经文。神说了而且还启示，人们呢，经常以发誓来代表他们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神说的话都是真理。当神启示的时候呢，哇，你可以想象而知，他是多么的认真，多么的确切。还有什么事不照着成就呢？神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神所说的话是绝对都要实现的。神吩咐但以理记下那些事情的时候说，这预言是确实的，神的预言呢必要实现。神宣告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神的目标确立了就不再改变，神的计划必定要实现。以赛亚书的14:25-27说，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神的主权广阔无边，令人肃然起敬。以赛亚书14:28说，亚哈斯王崩的那年，就有以下的末世。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时空。以下的事迹呢，虽然没有章节的区分，但是以赛亚用亚哈斯王崩的那年，就有以下的末世这两句话呢，来介绍了这新的段落。以赛亚书14:29说，非利士全地呀，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它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以赛亚呢，刚刚预言了亚述的灭亡，但是非利士全地呀，不要因为亚述将被巴比伦所吞灭而高兴，因为神要用巴比伦人来攻打你们。以赛亚书的14:30-32说，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穷乏人必安然躺卧，我必以饥荒致死你的根，你所余剩的人必被杀戮。门呐、应当哀嚎，城啊应当呼喊，非利士全地呀、你都消化了，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他行伍中并无乱队的。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必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在最终极的将来，神要建立锡安。接着呢，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15章， 现在呢，以赛亚把注意力转移向摩押。摩押呢，位于约旦河以及死海的东边。以赛亚预言摩押的灭亡，并且其中一些主要城市呢，将在一夜之间荒废。以赛亚书的15章第1节说，论摩押的末世，一夜之间摩押的亚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一夜之间摩押的基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然后呢，提到人们到巴邑、底本等等城市的高处去哭泣。米底巴山位于在尼波山的东南边。以赛亚书15章的第2节说，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剃净。当时呢，人们在哀悼死者的时候呢，就会剃光头发和胡须。通常呢，人头发呢都被剃光了，胡子也都剃掉。因为杀戮突然临到摩押地的居民，人们呢为所遭遇到的灭绝而哀嚎。以赛亚书15章第3节，他们在街市上都腰束麻布，他们呢身披麻布表示哀伤。以赛亚书的15章第3和第4节说，在房顶上和宽阔处，巨个哀嚎，眼泪汪汪，西士本和以利亚利悲哀的声音达到雅杂啊，这些呢都是城市。第四节，悲哀的声音达到雅杂啊，从国家的一端到了另一端。以赛亚书第15章4和5节，所以摩押带兵器的高声喊嚷，人心战惊，我心为摩押悲哀，他的贵胄逃到索尔，到伊吉拉什利士亚，他们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在何洛念的路上因毁灭举起哀声。接着以赛亚又预言河流要干涸，一无所有等等。宁陵呢是一条南向的河流，但是呢它也要枯干。以赛亚书第15章的第6节说，青草枯干，人们呢往那个方向逃难，但是呢嫩草面目，青绿之物一无所有。那个地区呢将要发生旱灾。因此呢，这里面是有关于神预言，并且描述他对摩押和其中居民的审判。尽管呢神描述了对摩押的审判，但是呢这是指着未来说的。而我们进入到第16章，会提到摩押，也就是今天的约旦。在大灾期，约旦呢要起到一定的作用。在第16章呢，我们将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事。在大灾难过了一半的时候呢，敌基督会来到耶路撒冷，在圣殿中宣称自己为神。那时候呢，以色列的子民要逃到比特拉那个岩石城里去。在16章呢，希拉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岩石，或者是比特拉的意思呢就是石头。所以呢，那个岩石城比特拉在这里呢就叫做希拉。你读的时候呢，看看能不能自己整理一下，然后呢我们一起研读的时候就会帮助你比较清楚了。在大灾期，敌基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会怎么样大大的亵渎神，而神呢要怎么样保存他剩余的子民，让他们逃到比特拉去躲藏。从第16到20章，有些人认为呢第18章提到有关美国的事。如果你能在18章看到有关于美国的预言呢，那你的眼力就比我好多了。但是呢，有些人是硬是认为18章讲的是有关美国的预言。我认为呢，圣经中除了一个地方有可能之外啊，其实呢并没有有关美国的预言。那就是说到俄国要进攻以色列的时候，有他师客商出现。一般认为呢，他师指的就是英国。然后有少壮狮子问，你来要抢财为掠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 你为什么要攻打这块弱小的土地呢？如果说美国出现在预言当中，唯一有可能的地方呢，就是在那里了。美国呢，可能向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提出抗议，要他们呢强烈谴责俄国入侵中东耶路撒冷。除了这里之外呢，我实在是看不到有关美国的预言。约翰在启示录中告诉我们，预言中的灵异呢，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神的兴趣呢，不在于预言整个世界的将来，而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所有的预言呢，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预言所提到的国家呢，都是跟以色列有关，因为以色列和弥赛亚有关，所以呢，这些个国家才出现在预言里。预言的目的并不是要向我们揭示世界的未来计划，乃是要集中注意力在一个人身上，就是集中在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以及他的第二次再临。神会在预言中提到要怎么样对付那个想在弥赛亚降临之前毁灭以色列的国家，他要怎么样毁灭那些想要摧毁以色列的列国。当然呢，这所有的预言都提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和他要建立的国度啊等等，但是这些预言呢，全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所以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有永恒的保障，这才是最重要的。当你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你不是披戴着自己的义，而是凭着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神所赐给你的义。这是我愿意神看我的唯一方式，巴不得我配得躲避这些大灾难的。好，愿神赐福给你，使你在这个星期里面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活得更丰盛。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里针对魔甲的警告，事实上是要他们谦卑自己，认罪悔改，而且向神的子民说明主会审判骄傲的人。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回答关于罪恶的问题，请继续收听。好，这是问与答时间。有位听众这么写：亲爱的查克老师，罪是否有大小的分别？是否有些罪行太过败坏，以致得不到主的赦免？
圣经在约翰一书里讲到不至于死的罪，约翰呢谈到有些是不至于死的罪，我呢确实相信在所有的罪当中，最败坏的呢就是拒绝耶稣基督，因为犯了这个罪呢是得不到赦免的。耶稣是我们从神那里获得饶恕的唯一途径，抗拒神的这个唯一途径，就意味着我的罪得不到赦免，所以呢，那就是至于死的罪。当然呢，一切的不义呢都是罪。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遵守全律法，却犯上了一条，那么我们也是犯了众条。因此呢，就好像把罪归入罪的范畴，而不是犯了大罪或致死的罪或是可原谅的罪。但是罪就是罪，罪使我们与神隔绝。
谢谢查克老师给我们分享这个有意思的见解。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也许您心中有些解不开的疑问，不论是信仰或者是基督徒 行为上的，您都可以给查克老师写信或者是发电邮的，他会给您满意的解答。好，下次查克老师将继续为我们解释为什么摩押拒绝收容逃避的犹太人而遭毁灭，下次我们会详细的查考，请记得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